第三章，争上游。 TCL 自身的严寒刚过，春天刚到，世界却陷入了一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金融海啸进入断崖时刻，和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中国，一度也面临着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为应对危局，政府迅速反应，在一揽子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经济增长从2009年一季度的 6.2%快速拉升到四季度的 10.7%。 2010年中国 GDP 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跌宕起伏中，很多人因恐惧而无为，李东生却看到了新的机会。李东生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可能是世界经济格局重构的一个转折点。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会逐渐下移，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会成为主要的增长引擎。中国力量不可低估，这将为企业升级发展提供独特机遇。而从产业角度讲，随着整个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提高以及加快全球化拓展，中国企业必须向产业链上游攀登，以增强产业的主导权。 TCL 从终端产品制造商进入高科技核心基础技术领域，是艰难的攀登，更是难得的机遇。华星光电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历史舞台，并成为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代表之一。从学生到新领军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就占据了世界经济的主导权。苏联解体后，历史的终结一说更是风靡一时。在这种理论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和冷战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一条路。然而，在古老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激发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国以全新面貌走出了充满生机活力的新道路。历史并未终结，只是在分化，在分流。正如世界经济论坛在中国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有一个别称，新领军者年会。事实上，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中国由世界经济的追随者向着新领军者迈出了扎实的一步。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就加入中国第一批合资企业，长期和外商打交道，最早参与国际化并购和全球化布局，李东生见证了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全过程。他真切体会到，中国没有在开放中被冲垮，而是一边学习消化，一边自强自新。改革开放之初，在发达经济体面前，中国确实是学生。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根据美国学者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中的记录，邓小平对欢迎他的日本东道主说，他到日本有三个目的，一是互换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文件，二是向几十年来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日本友人表达中方的感谢，三是像徐福一样来寻找仙草。徐福是秦始皇年代的方士，受命寻找长生不老之药。邓小平所说的仙草是指如何实现现代化的秘密。他说他要来学习现代化技术和管理。参观完新日铁公司、军金制铁所，邓小平深感中日在生产力方面的巨大差距。 当时仅军津制铁所一家公司的钢铁产量就相当于中国全部钢铁厂总产量的一半。中国很快决定引进日本的全套生产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中国也建一座这样的钢铁厂，此即后来的上海宝钢。2018年5月，李东生访问日本时，见到时任新日铁铸金公司社长近藤孝生，当年他参与接待过邓小平，后来又代表日方参加过宝钢建设，他深为邓小平的睿智和胆略所折服。邓小平那次访日还去了松下，看到了大规模生产的彩色电视机，以及尚未进入中国的传真和微波设备。他对时年83岁的松下幸之助说，您在日本被称作经营之神，能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帮点忙？松下幸之助回答，现在美国是世界的文化工业中心，21世纪是东方的时代，为了世界的文化发展、和平和繁荣，中国和日本应该共同努力。松下电器作为一个企业，愿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协作。在日产公司的神奈川工厂，邓小平对着机器人工作的生产线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他乘坐新干线的子弹头列车从东京前往京都，有记者问他有什么感受，他简单地说了一句，快，真快。